我在新加坡神学院其实是主要教系统神学，还有教讲道研习啊，主要是这两个部分。但是我想这个不重要了啊，重要就是这次能够回来啊，跟大家一起在宣教的路上彼此作伴，我觉得这个更重要。谢谢大家记得我，也在宣教团契里边跟你们是同伴啊。今天呢，我定的这个题目啊，原本我本来会计划可能是在今年的年终的时候，大概会安排跟各位有分享的时间。意思就是说，今天晚上本来我们有排了另外的讲员哈，但是因为讲员有一些状况，他会压后，所以那我就来提前就先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也好，我想因为可能就在年初，我们刚刚过完春节回来，可能就有一些的。今天晚上我的兴致比较是一个温习，比较是一个侃侃而谈啊。谈我们一起在宣教团契，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彼此为伴啊？那我们在宣教的服事上啊，宣教的关怀上，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彼此的激励啊？我今天晚上是比较朝这个方向跟大家来分享啊。我看到 Kitty 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欢迎她呢。Kitty， 我鼓掌欢迎 Kitty 好吗？你们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Kitty 是谁、那他刚刚从这个坦桑尼亚的短宣的实习，短宣的体验回来三个月，大概三个月。我们他三个月出发之前，我们曾经有为他祷告，他回来了，我们看见他平安回来，感谢神。他好像比较红红黑黑的，这也是彼此作伴，彼此加油打气，彼此的说我们的 appreciation，感恩。好，这个题目其实看起来蛮觉得一个很深色的题目，可能大家会在猜想到底今天晚上我们会谈些什么。那不用紧张，我既然是侃侃而谈，我心里很矛盾，因为我每次觉得我们宣器的时间呢，前面的分享时间介绍，不管是机构，不管是有讲员培灵等等之类的时间也很宝贵，但是我们讲到时间结束以后呢，分小组的时间也非常宝贵。但是我了解到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你来宣器，大概你对于后面分组时间你压力是挺大的，结果你大概没有办法参加，你就先回去了。事实上面我觉得后面小组时间也非常宝贵，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能够缩短这个分享的时间，把更多时间留给弟兄姐妹到小组去分享，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但是今天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尽量可能就是简单的来说，把重点说出来啊。既然是侃侃而谈，但是侃侃而谈有一个毛病啊，就是你跟喝一杯茶啊，酌一杯酒，就越谈越久了啊。好，我们到底要讲些什么呢？但还没有正式进到我的主题，我有点背景的铺陈啊。各位，你看过这个画面吗？有看过吗？有啊。给你一个考试，你没看过表示你没上过我们的官网，宣教团契的网页，真的有人没有来过吗？不要害羞，就是或者你可能很少来，那这个是我们的宣教团契的，网页，我鼓励大家，既然你愿意尝试的付出来参加宣契了，你都已经坐公车坐捷运开车都来了，你在家里手指按一下，你就可以来另外一个团契，宣教团契的网页上面。我相信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在上面浏览，它绝对对你会有帮助，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鼓励。那这里呢，其实我故意把这个剪下来，其实我要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官网，上面的文字，上面的文字写的这一段话，各位你很熟悉，我还是要标出来一下。台北信友堂宣教团契成立于2009年，是由一群有心常宣或乐意支持宣教的弟兄姐妹组成，包括学青、社青及已婚中壮年者。他们中间有四个有清楚方向的在此装备学习，有人在寻求方向的，有一心支持关顾宣教师的，也有刚开始学习宣教的。这边有四个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个狗，你自己就看看一下，你觉得你在哪边，这里不管你在哪边都很珍贵，下面是聚会的时间。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今天晚上非常欢迎你们。啊，那我们中间当然也有一些啊、不是那么老的老朋友啊，当然有些已经是非常非常老的啊、老油条朋友。我们在宣教团契里边，究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契？究竟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当然从一个最初的一个出发点一看，就可以清楚看到，宣教团契是关心长宣，或者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欢迎你们来，我们在这里彼此激励，彼此学习。但是究竟这样的一个团契是怎么样的一个团契？你的到来，你在这里的定位是什么？撇开这个团契不说，你自己对宣教的关怀，我们举一个例，假设没有宣教团契，那请问你对宣教的关怀会怎么样展现？再问深一点，你来宣教团契真的表示你关心宣教吗？那不来宣教团契真的在关心宣教上面就比别人短了一截吗？所以这里我觉得是值得去想的，我们彼此勉励，到底宣器对我们而言，它的存在，它的宗旨，我们有没有领受到？到底就我们每一个个人在宣教的关怀上，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的展现出我们的追求，以至于它也能够贡献在这个团契中？这是这个题目的背景。好，那这个网页呢，我刚刚说的哈，不要只停在首页，来看一下有什么消息而已。网页里面有很多东西哈，网页上面你会发现，如果你点进去离开了首页以后，你会发现它上面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slogan 啊，教育局的标语啊，对宣教要啊常保热情，不住祷告，同作伙伴。阿门，
阿门。
很熟悉，我们都很喜欢口号，马拉杂记也是有啊，这个四啊，是十六字真言，哦，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啊。那我们宣教团契这边也有十六个字啊。那常保热情，要有祷告，那要有伙伴，我想这个都很重要。那怎么样保持热情？这些都是一些啊动词，告诉我们要在心态啊，要在一些的灵性啊，或者是形式上等等等等啊，我们要这样子做，这都是一些动作。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在学校成长，我们在一个华人非常讲求教导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成长，我们对被指令做什么东西是已经非常习惯了啊。但是有些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而做的话，你做久了之后你就发现不过如此啊，行礼如仪啊。所以口号我相信要赋予它内涵，需要让我们重新去体会到底这个口号背后是什么意思，这也是这个题目的背景啊。所以这个网页上面再点进去的话呢，我邀请亲爱的宣器的不管老朋友新朋友，里面有很多的保障啊，比如说你点到这个部分宣教团契信息讲义跟分享的这一点啊，你点进去它会出现这个，各位进来过了哈，应该都进来过了，如果你没有进来我邀请你进来。比如说你进来这边的时候呢，像这一个我们知道2009年成立宣器啊，到今天已经2016啊，你发现2009这一边有一个这个列出来的叫做作业分享啊，不知道你是庆幸当年没有开始来，还是庆幸你现在才来啊，当年居然有作业的，现在没有作业啊。所以如果你点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哈，跳出来有这个页哈，页面你们来过这里吗？很多人没有来过哦，所以今天晚上我就特意介绍的啊，我猜你们很多人不会来到这边了，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啊，你回去我邀请你来这里，2009年来到我们宣教团契成立的初始，那一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曾经有什么活动，他们有曾经怎么样的交集啊，别这里有一部分是文字的成果展现在这里。我今天晚上就是刻意的要在宣教中间介绍这个 诫命给大家，请你回去点。每一个点进去呢，你都会发现很丰富的。当然了、你当中你会看到有些你熟悉的名字，当然有些人你不知道他是谁。当中可能你会知道熟悉的名字呢，今天他已经是在一线的宣教工厂上面当宣教师，也可能有，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故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宣期开始的那一年，何长老他带领的当时的弟兄姐妹们，每一次就一个问题来一起彼此的分享。你发现这些问题不要只是在2009年对他们弟兄姐妹有效，我相信对今天的你，心里关心宣教师、关心宣教服事、关心宣教心智的你，这些问题仍然是好问题。影响你最深的经文、最感动或者最影响你的诗歌，过去的侍奉让你最享受最害怕的是什么？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参与教会短宣，你觉得你可以配搭哪些方面？过去神曾用以下哪种原因吸引你委身在一个侍奉当中，你可以点进去看。你预备学习哪一种语言？想都没想过，我还需要学语言吗？你最热切想要服侍的对象，你跟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难沟通，比较难同工，为什么？最容易感动流泪和义愤填膺的是自己一个不利于服侍或者信仰的坏习惯，蛮私密的、若一线是宣教师，二线是差会同工，三线是教会宣教，你最想先从哪一方面学习或者参与或者有证等等。你们没上去看过是吧？看过的举手。哈哈，真的都没。啊，希望我们的宣教同工不要伤心啊！我真的邀请大家，邀请大家，你觉得你要闲闲没事做的时候去看也欢迎，你觉得你哇迫不及待，今天晚上再忙我都要赶快点上去看，也非常欢迎。希望你用一点时间去走过一下我们之前团契在成立之初啊，同工们心中所关心的，你会发现这个关心，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还蛮大的程度上，在你的心里边会有回答，会回响。透过别人的分享，也许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透过别人的表达，也许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挣扎；透过别人的感恩，也许你可以看到你的盼望。所以宣教的路上，宣教成长的路上，宣教寻索的路上，我们有独处，我们有共处。好，我这个做背景了，做背景一方面是介绍，好吧，邀请大家真的是利用我们的网站，我们的宣教团契的网站，可以更多的 relate connect 跟我们的宣教团契以及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不单只是互动的关系，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宣教感动的那个关系被牵起来，被扣上，这是我给大家的鼓励，给大家的勉励啊。好，那我在婉淑姐发这个聚会通知的时候啊，她问我司冠牧师你要讲什么啊？我要发通知嘛啊？好，我就赶快的就打这几个字给她了。各位，一连串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的聚会通知上面的这些问题，你会不会头脑觉得司冠牧师又来了啊，在那边绕口令啊？就是觉得这个很麻烦了。喜爱独处的人跟善于共处的人，哪一种人更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宣教师？各位，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成功的宣教师都需要吧？牧师，你这种这种问题来骗人，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你都需要。所以，但如果你仔细的去想，不是从理论角度想，你立刻比如说你脑海翻一翻，想到一个我们认识的宣教师，你认识的宣教师，他不一定是信友堂，他可能是你看过的宣教传记里面的人物都好。你脑海里面一想他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特色会不会是比较倾向哪一个部分？ 理论上我们都知道都需要，但你会发现到从你实际的经验中，可能真的这两个会在一个宣教师的服事上起着一些的作用。可能你会这样想啊，个人独立自主能力高的人与集结群体支援意识强的人，哪一种人在寻求委身参与宣教的事上更能够走得顺畅通达？很理论，对不对？如果你静下来设身处地的想你自己，或许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会有关系吗？有些人主见很强，他常常能够有独到的或者独当一面的见解，对于他个人或者对于事情或者对于周边的组织的啊、服饰的啊、方式的啊等等，他都会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主见。有些人问什么都可以，提什么都行，要怎么样都无妨啊，好像他比较能够是众人怎么样，他就顺利怎么样。他最怕没有众人，因为一没有众人，他也就没有自己。是这种人，也有这样的人。那你觉得在寻求宣教的这样的服事的路上，哪一种人会走得比较顺畅？你想想，更都重要，对吗？但是好像会有一些的端倪。独处的操练与共处的体验，哪一个在决定一个人委身宣教的服事上会起得更关键的作用？就是这样问题问下来，就越问就问进那个核心了。真的会有关系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来宣教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会来，你心中一定有宣教，宣教的负担，哪怕深浅高低，宣教的关怀，哪怕是刚刚有的还是已经持续很久的。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也在说他感受到上帝对他有全职服事的呼召，长宣的呼召，他可能参加过一次两次短宣，但是他发现神有感动他，他在为这个事情祷告。这个时候的他，你发现在这两个的特质上面都会在起作用啊，这个问题是问哪一个起的作用比较关键。你在过去参加宣教团契的经历中有哪些读的学习，有哪些共的服务？各位我从前面引到这里来你可能会在想说，好吧，这个问题今天晚上我们来想一下那我真的不希望这个问题变成好像一个神学讨论的大问题，好像一个学术讨论的大问题，它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不一定是为别人想，为我们自己想。当然也不用窄到只想自己，今天晚上释光牧师就是要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个别的话的我们也可以综合来想，既然如果宣教是我们共同的关怀，我们一起想，好让我们彼此得造就，又可以在神面前自己生命也可以被建立。好，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宣教成长路上的独处与共处，在还没有谈独处共处之前呢，今天晚上又是有一个要先讲的话题，就是到底什么叫宣教。大哉问哦，因为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已经口上心上文字上对这个字已经太过熟悉了，太过熟悉了这本书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许接触过厚厚的一本书，整千页整千页，就是那种掉下来不小心砸到脚就会跳起来那种我那天还跟阮书姐说，我一直心里自己还在挣扎，我一直有一些想法，如果有机会我邀请宣教，如果自由了开放哪些弟兄姐妹如果想要读这本书的话呢，我就来开一个读书会就邀请大家一起陪你们读这本书，整千页整千页很精彩的一本书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近代在宣教的教育上，在教会的宣教上一本很划时代的一本书当然它不是一本这么像言情小说这么容易读的一本书，它需要你用点心思，但是却是 肯定让你花上心思过后呢不会空手而回的一本书啊。他在里面抱歉，他在里面就提到了关于宣教的这个定义，当然非常的丰富，我今天晚上就是为了我们的讨论，为了我们的分享，我点一些东西出来啊。我们习惯呢每次讲到宣教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谈到比如说用一些字眼嘛，我们的口语上从事宣教啊，比如说我们的宣教施工，我们去跟别的教会或者别的教会弟兄姊妹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这是信友堂的宣教施工，我们有保罗施工，我们有差派支持宣教师，我们会这样来形容啊，我们的宣教士，我们的宣教师，我们讲这些的词汇表达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到这是我们的宣教，是我们参与的宣教，我们委身的宣教，我们从事的宣教，我们策划的宣教等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啊 ，Christopher Wright 啊，他中文翻成赖特啊，他就说其实真正讲起来，这样的讲法当然也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这个讲法讲太多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里边，我们就是浅浅的，然后慢慢就会越来越厚的，最后就成为一个定论式的，左右了我们。以为说所谓的宣教啊，是因着我的参与，因着我们共同的参与，宣教施工才成为可能。以为说是因为我们的委身，因为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学语言啦、啊，我们跨文化啦、啊，等等等等的，那宣教才成为事实。但是 Christopher Wright 说不是。所有的宣教都不是我们的宣教，它仅仅只能是上帝的宣教。所以他这本书的书名呢，在英文里面是 The Mission of God， 当然中文的翻译哈，其实这个翻译者是我的学弟哈，新加坡神学院的学弟，非常聪明的一个学弟，他学士班读完就直接读博士班的那种啊。那我在怀疑这个书名是不是他翻的，还是出版社在把它改，因为可能他们觉得这样的翻译是比较顺口，宣教中的上帝，其实真正要翻成中文的话，应该是上帝的宣教 ，The Mission of God， 应该是上帝的宣教，是更好的翻译。啊，就好像另外一个神学家的，他的德文著作哈，翻成英文的时候是 The Coming of God， 中文翻的时候就变成上帝啊，来临中的上帝，这是不是最好的翻译？应该是上帝的来临，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其实真正讲起来。Christopher Wright 他要尝试强调一件事情，一切的宣教都是上帝的，源自于上帝的，他本身是宣教的上帝。然后他在宗教当中有一段话值得在这里就是引出来啊，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看一千页，对不对？但是我们试试看在一分钟里面看一个小段落啊，这个小段落里面他是这样说的哈，圣经不仅是有一些经文为宣教提供根据，事实上面全本圣经本身是一种宣教的现象，圣经文献本身是上帝终极宣教的产物，也为之做见证，也为炫耀做见证。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借着他子民宣教的故事，上帝的子民宣教时是为了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而参与在上帝的世界里，圣经是这位有计划的上帝从事宣教的意义出戏，他在全世界落实自己的心意，包括古今中外，以色列和万国，这边还有一些字我略掉，并以耶稣基督为其焦点，为其高峰，为其终结。宣教不是圣经恰巧提到稍微比较紧急的其中一件事而已，宣教是，这里其实有一段话我拉掉了，是圣经所关乎到关乎得一切，对不起打错字，关乎得一切 What it is all about， What it is all about， 就是宣教是圣经的全部。那当然这本书是一本很丰富的书了，我只是把它的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拿出来来引发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宣教是一切啊，它不是圣经里面吩咐的其中一件事，它不是一个得救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信主以后的其中一个基督徒生活方式的选项，它不是，它是 everything 的话，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谈到在宣教成长路上的独处共处，你这样能够着力啊。好，我先从这边出发， 那到底如果这样来理解，它是圣经所关乎的一切啊，那我们就要来理解到底这个宣教啊，跟我们传统一直以来所理解的有没有什么的区分啊？其实这个字眼在英文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在中文里面却有一点点啊，可以去做出一些说明。英文里面你选那个字呢，你可以把它，我们今天一般上的中文翻译会把它翻成宣教，但有些时候你知道 mission 这个字也可以翻成使命，也是一个使命啊。那在中文里面这两个字好像有一点点的差别，好像宣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比较是周延的，使命好像是比较聚焦的，比较是具体的，所以有这个感觉在其中。宣教的字词很宽广，使命好像让我们感觉到它的那个急迫性，使命必达啊，那个急迫性，那个具体性。那不管你怎么样理解， Christopher Wright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宣教这件事情，但你也可以从一个更加聚焦更加体现的方式，从使命的角度来体会宣教这件事情都好，你就还是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不是我的事而已，它不是我们发明的事。它之所以是一件事的原因，首先它是上帝的事，那我们是在它这件事里边承受好处，受邀参与，成为其中，与它共享共担，一同在它的救恩中间完成它心意的那一个环节，那一个小螺丝，那个角色，是从这个角度。所以不能够问说我要不要参与宣教，如果从 Christopher Wright 角度来看，因为你就在其中，你就在其中啊。所以这里牵连到的是基督徒生命的整全、蒙召与差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蒙召的人。你说牧师不是？哎，我没有蒙召啊，你没有蒙召吗？我们以前传统上一首诗歌，叫做回家啊，归家，那个以前葛培理布道会的时候，每次都唱的，回家回家，伤心愁闷着的话，孤单的、啊，快点回家，就是上帝在呼唤你们，那个罪人啊，我们要回来啊，这个的比喻哈、啊，这样的一个图像。很真实的在描述圣经里边所教导的福音。今天每一个人，当然我们在你的形式，你信主的过程中，可能是你参加布道会有讲到呼召，你举手你决志，你听到那个呼召，信主的呼召。真正讲起来呼召，我们可以从体验上来细分啊，蒙召、呼召有什么，信主的呼召、专业服事的呼召、长宣的呼召，我们就是在讲这些不同不同的呼召，对不对？是我们今天的习惯用语。事实上面它在本质上面它就是一个 call， 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唤，呼唤的内容可以有深浅有不同，但是它就是一个呼唤。基督徒就是一个听到呼唤又在圣灵的恩典之下对这个呼唤做出回应的人，我们都是蒙召者。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是蒙召者，我们也是受差遣者，被差遣的人。基督徒的整全生命跟宣教跟使命，用最熟悉的话来讲，有不可二分的关系，它就是我们的命运啊！我用最熟悉的话来讲，宣教就是基督徒的命运啊。 There's no choice， 你没有选择，这样很重啊。如果这样的理解是好的，如果这样的理解有某种程度的修正补强的话，我们又来到一个问题了。如果福音信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宣教，如果教会生活的每一个目标都是宣教，哎，那照理来讲，我们的社青团契、我们的信友团契、马拉团契、我们的恩典团契、我们亚金团契，应该都是宣教的呢？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宣教团契呢？你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好，这个是大灾问，对不对啊？我下面就简单的回应一下啊。简单的回应一下，其实宣教的定义 理解，如果可以从一个更 宽广、啊、整全的角度理解，不要那么狭隘的传统的理解的话，它是事实上是更加提升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也看见上帝的心意应当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所以因此继续在这样的广义里面，我们还会谈宣教，一个好像相对比较狭义的比较传统的，还有宣教团契，主要的原因是站在我们这一方啊，那个以站在我们这一方，我们看到宣教即便是整全的，但是就我们的领受的这一方来讲，它却有形式上的，有程度上的，有需要上的，有恩赐上的一些的不同。所有的这些不同并不抵消掉整个宣教使命整全的意义。我回到我们团契来讲，宣教团契之所以存在，并不抵消掉所有非宣教团契以外的团契到宣教使命。那我们的存在，或者说从一个比较站在我们这一方，哪怕是整个团契作为一个群体，或者哪怕我们每个独立的个体面对宣教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还会希望透过宣教团契或者对宣教更加专注的追求来学习的原因，是因为在宣教的这个参与上面有形式上的不同，有程度上的不同，有需要上的不同，有恩赐上的不同，我们是在这诸多不同的中间继续去展现这整全的宣教。所以宣教团契是在这个中间，让我们在多元当中可以更加的聚焦去思想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不能说你参加信友团契你学不到宣教的功课。回到同样的问题，什么叫宣教？如果宣教跟福音可以画上等号，如果宣教跟救恩可以画上等号，你在信友团契所学的跟你到宣教团契来学的基本上应该是要对调，并且彼此相互教贡献，让你更多的委身在主的福音里面，更多委身在救恩的传扬的里面，更多委身在人性的成长的里边，更多委身在实际关怀人灵魂的事情上面，他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在圣经的这个救恩的事件也是一个宣教的事件的里边，我们看到多元中的聚焦，站在人的软弱之角度出发啊，宣教团契到底是何时开始？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各位你知道圣经都是一个救恩故事对吗？所以圣经也是一本宣教的故事。刚才我给大家看了 Christopher Wright 那个文字，它就是一个宣教的故事。在这个宣教的故事中间，你注意到咯，所有圣经的人物啊，我们懂很多对不对？如果你用我们最传统的宣教师的定义来定义的话，看样子不是所有圣经人物都是宣教师对吗？我们知道保罗是宣教师，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十二个使徒，他们去传福音。你如果要用我们今天的名词去冠在他们身上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也是宣教师 apostle， 我们可以说他也是一个 missionary， 或者说 apostle 是 missionary 的前身，是 missionary 的基础，是宣教师的基础。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apostle 使徒，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保罗这样是宣教师，他被差派到外邦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不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他们并不见得是我们传统意义的宣教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整本圣经，刚才 Christopher Wright 说过了，整本圣经都是宣教故事，不是每个人都参加宣教团契，我们有参加其他团契的人，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一定做长宣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为他们代祷的人，不管怎么样，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在宣教故事的里面。那宣教团契帮助我们更加聚焦，更加聚焦，为什么呢？站在人的软弱上。什么叫人的软弱啊？各位，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即便我们知道了，我们领受神的救恩了，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跟神的救恩，都跟神的救恩要从永远到永远的普及，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宣教有关，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关心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之处，我们每个人常常是自我中心，个人有个人自我中心的表现方式，群体有群体自我中心的表现方式，个人的自我中心让我们成为独孤无敌， 群体的自我中心可能使我们就是分门别类、分身结党、山头主义都有。我们需要在人的这样的软弱中间，强迫自己常常聚焦在一个关注点上面。宣教团契是一个这样的团契，宣教团契是一个这样的团契。我们可能比其他团契更多的时间把宣教挂在口边，我们可能比其他的团契有更多的机会让自己 expose， 让自己曝光在这样的挑战的里面。不表示其他团契不关心这个，但是宣教团契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的形式上、程度上、需要上、恩赐上，我们面对我们的软弱，整个团契的乃至于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在神面前一同问上帝说，主啊，愿你恩待我们的宣教团契，在普世救恩，在上帝的宣教上面，我们心有堂究竟可以怎么样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一起在宣教团契里边彼此激励、彼此帮助的提醒，扪心自问，主啊，我个人在普世救恩、在布道的工作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怎么样可以满足神的心意？我个人宣教团契是一个这样的团契。因此我的引言今天变成我的主题。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是一群在宣教上彼此扶持、持续寻求委身成长更新的属灵同伴。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谈宣教成长路上的独处与共处。好，那其实独处与共处这个字眼呢，我是借用汤霍华牧师的名言，也是他的名著啊，各位应该对他不会陌生的，特别这十年来啊，早期华人教会不知道他啊，懂他的时候只知道他的最后一本，不算是他最后一本啊，他在关在监狱里边的书啊，狱中书简，但是也很多的基督徒看了两页都大概看不下去这样啊，以为是在监狱写的书信嘛啊，就应该很好读啊，写信嘛啊。一读一下发现他写的信还真难读啊，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牧师，一个爱弟兄姐妹，跟年轻人跟小朋友逐日的时候在教小朋友读圣经的一个好牧师啊。那他的中间的两本著作跟随基督啊，追随基督和团契生活里边，他对于独处跟共处的这个概念呢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借用他的概念放进来一起在宣教上面来分享，来勉励。毕竟宣教团契也是一个团契啊。他的名言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啊，凡不能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啊，凡不能够在团契中生活的就当小心独处，又是很绕口啊，绕口令啊。意思就是，如果你很喜欢参加团契，我们讲宣教团契了，你觉得你关心宣教，你就来参加宣教团契，你对宣教团契的每一个讲员，你对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觉得很宝贵，你很喜欢来参加，但是对于你自己个人在宣教的关心上面呢，你好像一直没有头绪，而且甚至有一点点觉得这个不用伤脑筋吧，这个就交给团契吧，反正我来这边就表达支持，我精神支持，我身体素质支持，那于是向上帝还债啊。所以凡喜欢参加宣教团契的啊，这个就看你如果你应该是讲这个不能够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了啊，就你不喜欢自己想这个课题的你就要小心团契，就你对这个课题你觉得很棘手的你就要小心参加这个团契，因为这个团契可能会不是团契的用意，而是你心态的问题，你来这边结果是被糊弄，你来这里找了个慰藉啊，你来这里好像是一个 excuse， 你个人不想那么认真面对宣教，但是你来宣教团契你觉得你有点交代。凡不能独处的，我是借汤霍华的形式哈， 凡不能够自己去面对这个议题的，你要小心的团契。他意思有点犟啊。凡不能够在团契中生活的，就当小心独处。那当然，我还是延伸了，我把方法东西延伸。凡不能够在团契中生活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跟人的互动，你在宣教团契里边啊，你觉得总是跟别人格格不入的，在宣教的关怀上，在宣教的资讯上，在宣教的资源上，在宣教的服事上，你都不太喜欢跟别人配搭，你觉得我要这么麻烦？宣教有什么难？宣教就我去出差的时候我就去传福音了，哦，宣教我怎么样子我就做了吗？我何必要看你的脸色？我何必要等你的步调？我随时都可以做啊！你们这帮人，爱说爱，老鼠王者，凡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可能够有自己的思维的，不觉得需要依靠别人的，这样的你要小心独处，小心沉浸在你自己的宣教的成就感的里面，或者宣教的独立播出的里面。那我在说它的意味可以更加深入啊，但是我只是借它来发挥啊。那下面他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只有活在团契中，我们方能独处。刚才那个是比较从负面的角度讲啊，这个从正面的角度，但是独立的角度。只有活在团契中，我们才能够独处，只有独处的人才能够活在团契中，这是他的话啊。那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只有在团契生活中，我们才真正学习独处，也只有在独处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团契。两者之间没有先后的关系，因为两者是同时开始的，即因响应耶稣基督的呼召而生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从罪恶之中被上帝救拔出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状态的里面，既是个人蒙召蒙恩得救，也是就近爱子的国度的里面。你看到你读的部分，你有看到共的那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同时间有的，是同时间有的。所以因此我放在今天晚上的勉励的里边，就是想要鼓励我们宣契的弟兄姐妹，独处的寻索，共处的经历都是重要的。在我们宣教的关心上面，你是否在宣教的这个感动上要怎么往前走，在很实务性的宣教的服事参与上面，你应该去啊不去啊，做啊不做啊等等的问题上面，这两个应该是要有意识的去注意到，有意识的去注意到。那到底这中间为什么会是一个关键呢？我下面就不用 PowerPoint， 我刚才邀请大家拿圣经，到了这边才看圣经啊，牧师你怎么搞的？请大家翻开我们非常熟悉的，非常非常熟悉，事实上面有很多的经文哦，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因为先是一个起头嘛哈，我想就从一个最关键最熟悉的经文开始，马太福音28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哈，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甚至很多人都会背了啊，马太福音第28章，我邀请大家从18节哈读到20节，虽然我们很熟悉，但是我还是邀请你看电子版的也好，看纸本圣经也好，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哈，我们同声来念好了哈。马太福音第28章对不起，从第16节念起哈，16节念到第20节，16节起，11个门徒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后面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一句话，所谓的典型的大使命。我们甚至到了地步，如果你有教儿主，你大概都会背这段经文。但是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在这么熟悉的耶稣的话的前面，不可以掉以轻心。你发现第十六节那边讲到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约定，这是耶稣基督跟门徒们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跟门徒们的约定。马太福音有趣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深思的地方，耳熟能详的大使命颁布的那个背景是在这个约定的里面。因为下面说嘛，门徒们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前面铺陈了这么多哈，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吧，只是我啰嗦而已，就是这件事。大使命它是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发出约的那个人，邀约的那个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来都不是由我们出发的，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豪迈壮志，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怎么样惊天动地而有的，它是一个约定，起始于耶稣基督。你再把它放大的话，你把它放到回圣经的救恩的故事来看的话，它一直都是上帝主导，上帝主动，上帝主权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约定之下，门徒们来了，我们回应。那这个是一个第一个观念了。下面呢，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弟兄姐妹，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了。这一班的门徒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来，马太的描写说他们到来的时候，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整体中有个体，这个个体中也构成这里的整体，你注意到吗？这中间的人到底是全拜呢？好像不是，或者拜而继续疑惑，或者疑惑而不拜，好像没有清楚描述。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你不能用一个他们说完了他们，因为这个他们里面有一个然而，有人，因为这个他们里面都是由每一个有人组成的，而这当中有人是没有疑惑的，有人是有疑惑的，他们都在回应约定中的大使命的这件事情上面展现出了读跟共的那个成分。弟兄姊妹，同样我们今天其实就在那个他们之列，你跟我不是在当天十一个见到耶稣的人，但是你跟我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这个大使命颁布的不只是给他们十一个人，包括你跟我。但是你跟我，我们今天晚上如果这边有五十个人，再把放大，如果我们信仰堂有两三千人，在我们这个他们的里边有人是可能没有迟疑的，就拜了耶稣，听了约定，了解的内容，至终逐渐慢慢的上路的人。但是在这当中里面肯定也有人，可能就是我，可能是你，还在迟疑，还在怀疑。但是你的迟疑会招来耶稣的一巴掌吗？我的怀疑会让我不能够成为，就失掉了资格成为他们吗？没有，因为即便在马太描述的这个然而有人怀疑之后呢，你发现耶稣基督照样讲话，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你认为呢？你认为耶稣基督这个对他们说是对那个没有怀疑的人说，还是对那一票管他里面有没有怀疑的人说？全部。
全部。
为什么宣教成长的路上里面我们值得关注共处独处？为什么在我们寻找宣教服事，要表达宣教关心，要参与宣教事工，在想自己神有没有呼召我成为长宣的宣教师，还是我需要先有短宣体验，还是我需要先可能经历一种的短宣的实习去拜访宣教师？为什么问东问西问这一切的问题当中，我们需要有这种意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约定是一个完整的约定，他知道他的心意不是要在宣教的路上，在救恩历史中建构英雄主义，他要的就是我们一起专注在他面前，携手在与他同工中间，我们自己生命有更新，有突破，有改变，有扶持。而他至终的成果是上帝的荣耀，他至终的成果，哪怕之中你上了宣教工厂，或者你没上宣教工厂，哪怕之中你参加过短宣，你没参加过短宣，哪怕之中可能你在宣教的某些事上你误解了什么事，或者你领悟了什么事，哪怕之中你在宣教的寻求上你感觉不到你寻求到什么成果，好像没有什么表现，好像没有什么成绩单可以交出来，哪怕这一切种种的经历都要放在一个读跟共的概念里边来去继续往前。他之中的成果是要上帝的荣耀，他之中的成果是要上帝的心意被满足。那到底在共跟读的这样的一个寻求当中里面，我们会发现它内部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自己哈，在个人追寻宣教的心意啊，了解这些信息上面，我们自己能够有得着，你发现它会供应到共处的里边。如果在共处的当中里边你有所体会，它又会在你的读的寻思的中间为你加分，为你开解，它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方向。不过呢，你发现这个循环呢，读共的循环，有时候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的软弱里面会出现。有时候它的那个循环会成为负向的循环，破坏的循环。我举例哈，我举例，一个可能比较是自己能够独当一面的人，他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寻求的时候，参与的时候。他不觉得他需要依靠很多外来帮助的人，他面对到的困难跟他面对到的危险其实真的是蛮大的。不过我说蛮大的时候呢，请不要以为另外一边没有危险。刚才我说过了，有一些的人他要结伙作伴他才能够有 passion 的，有一些的人他大概要旁边喊一声他才觉得说他能够动的，我这样参与宣教就是一种交代了。这样的人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一些他的限制呢？当然也都有的。所以各位，我想说你可以自己扪心自问，在这样的一个的题目上面，在你自己的实际的状况里边问上帝，也问自己，也问旁边的弟兄姐妹，我的特质，我过去在宣教的参与上面，我比较明显的特质是哪一个部分？那个特质究竟给我什么帮助？或者那个特质有没有阻碍到我的寻求、我的参与？那我们也可以分享别人，按我们对别人的了解，来了解别人在共跟读之间，我们怎么样找到我们的平衡点？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把独处跟共处的这个概念放到人格特质的角度来想，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寻找宣教路、宣教服事的时候有一些的方向。把这个题目放到一个团契的形式来想，它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贡献这个团契，怎么样彼此更多的、更好的来互动。今天晚上我只是起一个头，那邀请大家
更高的意识，注意到团契存在对你对我的意义。今天晚上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题目，也鼓励弟兄姐妹，你在个别的寻求宣教的路上是不是很疲乏了？有什么地方是你可以重新出发的？我今晚没有花时间谈的是潘霍华牧师他提到了独处跟共处的时候的内容。比如说他提到独处的概念的时候，独处不是不讲话，独处不是安安静静，独处对他意思是什么呢？他提到几个操练，独处中间你怎么样在读经上，怎么样在静默上面，怎么样在代祷上面经验独处。你发现他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一个真正学会更好独处的人，他的独处里边一定有共处作为他背景。同样的，潘霍华牧师提到共处的时候，他也提到在共处中间我们可以怎么样操练更好的团契。他中间也提到了读经，群体的读经，他中间也提到了群体的祷告是怎么一回事，他中间提到了彼此服侍是怎么一回事。你发现他提到了这些东西呢，当我们愿意去操练这些的时候呢，每一种操练它会让你读的时候你的生命很丰富，你的生命不会只是一片的嘚嘚嘚嘚嘚静默。我今天晚上没有提那个，我是借了这个架构拿进来邀请大家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面，在我们对宣教的成长关心寻求上面彼此加油，作为一个团契彼此加油，作为个人我们彼此加油。愿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在团契的形式上面彼此学习，我们也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心中常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也许我们表达我们的感动，表达我们心里的关怀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主啊，因是你起了头，是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翻转我们，是你救拔我们，是你提升我们，是你激励我们，也是你把我们放在圣徒相通的团契里边，让我们一同来仰望基督，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自己的呼召，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谦卑学习受差遣。感谢主赐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在团契里边继续成长，愿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团契当中知道怎么样成为互为肢体，愿你也坚固我们，当我们学会怎么样互为肢体的当儿，也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样面对上帝，不让我们的弟兄成为我们的借口，不让我们旁边不论是我们看为成功或者失败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主，让我们跟你有最直接的关系，因为有跟你最直接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亲密彼此扶持的关系。主啊，愿你恩待宣教团契，也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的心意更多显明在团契中。主啊，愿你的带领更多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个别的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今年2016年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经历成长的一年，是我们踏出一步的一年，是我们生命有突破的一年，是我们大家众人在你面前学会更深满足神心意的一年。我们感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